人嘅时候呢，另外一方面我哋要信仰唔系个人嘅信仰嚟嘅。嗰个信仰系一个咁，因此当我哋睇翻嗰个属灵嘅生命，唔系在于一个个人自己嘅成长，而系在于喺即系个人嘅生命底下，点样喺嗰个群体里边嚟到去成长？特别喺今日呢一个嘅时代同埋呢一个嘅世界咧，好多时我哋都系提到个人嘅信仰，个人嘅信仰。咁所以我常常同弟兄姊妹讲，同我啲学生讲，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最后请你唔好同佢讲，你愿唔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嘅救主？耶稣不是只是你个人的救主，特别如果中间我们读过三福的时候，三福最后有一句问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那这个呢，你是更加特别是当他进入到一个信仰的开始的时间，你给他一个很大的错误，个人的信仰。当我软弱的时候不关你事，这个是我个人的信仰来的。但是由以色列人入迦南地那个开始，出埃及的十二章那里很清楚，出埃及的十二章第三节那里呢，提到神吩咐摩西，神晓谕摩西去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这个以色列全会众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是第一次出现，是将以色列是放入一个的群体里面，全会众。那个全会众的意思就是当他们离开埃及，成为神的子民，开始一个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就是一个全会众的国度，是一个整体会众的国度的。所以呢，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有支派、有宗族、有家室，是组合成为这个的国度，就不是我个人，个人你是要去面对住家室，你是要向他交代，你是要向宗族交代，你是向支派交代。所以当以色列人按住支派宗按住一个嘅支派宗族家室嘅时候呢，佢哋就係咁样个原则分地。当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嘅时候，打完咗耶利哥，跟住去到艾城呢，那个嘅考验就出嚟啦。阿干佢收埋咗圣经所形容当灭嘅物，成个民族就继即是不能够继续再入到去迦南地前进，是因为亚干一个人。你可以说是因为我一个而已，不关其他的事，但是那个问题就是这个是神所命定拣选的以色列全会众，是一个整体来的，一个人是会影响整个的群体，所以将亚干抄了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先正能够面对到那一个的罪恶，面对到那一个困难，他们才可以前行。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的个人不是一个个人的信仰，是一个群体集体的信仰来的。这个是我们去了解以色列人的智慧，又或者一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信仰不是好像我们华人那一种的文化。华人的文化入到去一个的庙那里，隔离那人不识的，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品神，品完神就走的了，不会跟隔离那一个三不识七的人呢是有任何的交往、任何的沟通、任何的接触的。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最多就是自己的家人，但是没有一个整体那一个的信仰。 但是这个这样的意识呢，有时就是影响着我们回来教会。我同神而已，同你没关系，同我坐同隔离，即是坐在我隔离的人没什么关系，最多就打下招呼，大家同一个的教会，大家召见每个星期都见到面，未朋友地打下招呼，原来不是的。由旧约开始，神所拣选的选民，一路到新约神建立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渐进，由神的子民以色列一路进到新约的子民教会，是彼此有关系。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在罗马书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用身体来到去形容彼此的一个生命的相通。这个是群体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可以体会到由怀孕到出生，然后一路去到十二岁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成人礼。成人礼之后，他们就是一个适婚的年纪，他们可以是有婚姻有家庭。所以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的一个适婚的年龄大概是12岁到16岁。社会不同，环境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今日如果你12岁的女12岁的仔走来跟你说，妈妈我结婚了，我想你即刻心脏病，你接受不到。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就是这样，然后呢去到一个年老和死亡的阶段。今天由怀孕出生呢，我们了解到他们到第八日的时候行割礼，一个就是在出埃及，一个就是在创世纪的时间呢，神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这个是表明他们跟神那一种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好像我们基督徒那样，是每一代每 一个人，他要独立在神的面前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去接受神的一个拯救。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他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一出生就是神的子民，他们不需要再重新再来过任何的东西。他们一出生之后第八日就要行割礼，去表明这个这样的身份。所以以色列人的得救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得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有心去做犹太人的福音工作的时候，你不能跟他宣讲福音桥，你不能跟他宣讲用这个三福，又或者是用这个 Navigator 那一套呢，你都跟他讲，因为他不是外邦人。第二方面就是爸爸为了改名，爸爸为了改名，因为改名是很清楚对他那一个的心意，在信仰上高，在成长上高是怎样，然后将这个名呢，即是将这个期望呢，那个名呢就是摆在他的身上高，就成为了他一生是在整个作为神的子民里面，他那一个的意识和经历是怎样的。那这个是跟他那一个信仰和成长有关系。二到六岁的时候，他就是背诵五经的律法，就是刚才所讲的那613条。咁但是今日呢，好多时我哋就觉得话嗰啲嘅儿童主学嗰啲乜嘢都唔识，你叫佢背背嚟冇用嘅啫，佢都唔了解。但是以色列人到今日，佢哋都系咁，喺家庭里边，佢哋要背呢啲嘅律法。有时我谂，到佢脑退化嘅时候，乜嘢都唔记得，净系记得呢啲嘅嘢。613条的律法，既 因为他们很单纯，很容易记，虽然不明白，但你看看留意。因为来到七到十一岁的时候，他们就是学习他勒木那个释经，学习原来我先前那五年背诵的律法是为什么的。他背了，来到最第二个阶段，他就开始慢慢来到去认识和明白，去了解，然后跟住在七到十一岁的时候呢，同一个时间他就分开，男的跟爸爸，女的就跟妈妈。所以箴言那里三十一章讲得很清楚，给我们见到那个贤德的妇人是怎样来到去带动一家人，怎样去带动他的女儿。作为爸爸的仔就在七岁的时候就跟爸爸的了，主要跟爸爸，爸爸做什么那一个行业他就是跟着爸爸在那个行业里面。所以耶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圣经很多这些人物都是这样。他跟爸爸在他实际那一个的技巧上高，就是那一个行业的技巧上高，他跟着爸爸，他是从旁观察去看看爸爸是怎样跟人交往，爸爸他那一个信仰的操练是怎样的，爸爸他在实际上高每一个的节期他是怎样去表达的，他是看到爸爸是怎样去带动全个的家的。那只可惜呢，在这几十年呢，就我们知道西方有一个的名词就给爸爸的，就是 Absent Father Syndrome，屋企里边冇爸爸嘅，所有嘅教导同仔女都系归晒俾妈妈嘅啫。但系犹太人佢哋到今日都系七岁之后跟爸爸，从其中学习。七岁以后女就跟妈妈，从妈妈学习。咁所以作为一个爸爸同妈妈咧，佢自己嗰个性格佢好小心，如果唔系咧，就一路系会影响佢嘅儿女。所以佢哋喺神嘅面前好清楚自己点样嚟到去塑造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合神心意嘅人。佢同人嗰种嘅相处，佢同人嘅表达，佢嘅情绪，佢嘅性格。不是说我生来是这样的，不是。他按翻住圣经那一个的认识和教导，他怎样去首先操练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跟弟兄姊妹说，你想不想知道你是怎样，你站在主日学那个房门口看看你的细路怎样互相的相处，你就知道他讲嘢的态度，他讲嘢的说话，用的什么词汇，完全是你的词汇来的，完全是你家的态度来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一个成长的意识。第二方面，来到成人礼的时候，他们开始一个大人，开始一个大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再不是以爸爸为首，他们是亲自成为一个在信仰上高去负责任的一个人。他们要去守节，他们要去实践那一个的律法上高的要求，他是一个大人来的。到今天呢，以色列人都是来到十二岁、十三岁中间一年呢，就是他们成人礼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呢，你去到这个哭墙那里呢，你一见到有，即是他们很通常现在都是去哭墙那里呢行成人礼的，很大的家族一起很开心。本来有一个片我想放给大家，不过呢就时间关系就没办法放给大家看了。他们在这个的时间自己同神更加建立起上。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那个记载十二章
第四十二节提到，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按住节期的规矩上去，因为他已经是成人，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了。孩童耶稣，大家留意，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孩童在新约好旧约好，那个孩童有好多，有好几个不同的字的，他是表达不同的重点的。不过我们中文这里翻译了孩童出来，就给我们一个意识，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样。其实他已经是十二岁了，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爸爸妈妈不知道，以为他是同人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发觉 不见到了，就同在亲族和熟悉人当中去找他，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不是因为他小孩子去找，而是因为他同样是一个大人，这样就大家一起回去。这个是我们要意识到，就并不是他是一个小孩子，即是不见了个仔周围去找，这样不是。所以这里呢是表达耶稣第一次他完了成人礼之后呢，是独自去承担他一个信仰的责任。去守节，第三个阶段就是婚姻家庭的阶段。对以色列人来讲，主要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所谓男主外，他不是不掂屋企的嘢，只不过他是会在外边多啲时间，但系外边多啲时间。但系刚才我同大家讲，嗰啲个仔咧系一路跟佢跟出跟入嘅，七岁嘅时候一路跟到十二岁起码嘅，就唔系佢屋企乜都唔理嘅。佢系清楚自己嘅角色，作为妻子嘅，作为妈妈嘅，同样佢清楚嘅自己个角色，佢系接受落嚟，佢系定位到嘅。今日家庭好多嘅问题就系在于唔能够接受自己嘅角色，同埋唔能够为自己个角色定位，所以产生好多呢啲嘅埋怨，好多呢啲嘅苦痛，好多呢一啲嘅问题出现，好多呢啲夫妇嘅意识形态嘅问题出现。但系圣经里边好清楚定位系点样。圣经里面提到丈夫对贤德的妇人那个倚靠，箴言三十一章那里同贤德的妇人对丈夫的服从，两者似乎是好像是矛盾来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呢，在这种生命深切的交流是一个事实来的，那个定位的问题，彼此交往的问题，彼此去接纳的问题，这个是好简单喺圣经里边，我哋可以了解、体会到。咁啊，年老到死亡咧，呢啲年老佢哋好多呢啲嘅长老咧，就喺城门口咧嗰度，个城字啊打错咗，有个土字边吓。咁啊，诗篇六十五篇第九到十三节嗰度咧，就好清楚，即系俾我哋。一个的意识，我只是我不跟大家讲了，就是提到一个成长，一个成熟的人，他就好像耕种的一个过程底下，他怎样是满有那一些的成果的，在他生命的里面等等，这些不跟大家来到去讲住了。大家有时间你看看六十五篇，主要提到在生命的里面，他的操练，他的付出所带来的成果。好，咁又停一停，在刚才那部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一啲嘅想澄清嘅地方。
个问题可以举一举手，递个麦俾你。
好，有阿 Prosom， 阿丁。
咁啊，牧师，我想知道，以色列人佢哋睇嗰个群体生活系好重要。咁如果应用我哋今日喺教会生活，我哋接受耶稣做我哋嘅救主，唔单止系个人嘅救主，同我哋周围嘅弟兄姊妹都系有息息相关嘅。咁我哋喺教会嘅生活里边，点样去实行做得更好咧？
基本上。基本上高呢，就其實在今個月的兩篇相知原我都寫了出來的。作為一個基督徒呢，我們怎樣在一個群體裏面，就我相信我們要學習服在耶穌基督和這個信仰裏面。有時不要太過即時一種的反應，就是所謂即時的反應，特別是負面那種的情緒、負面那種的說話、負面那種的形態呢，就這個是對整個群體很傷害的。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說呢，他們的律法是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個禮儀的律法，禮儀的律法是他們和神的關係。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叫做民事的律法 civil law， 人民的民事情的事，中文就是 civil law。 civil law 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交往的技巧，人与世界事物交往的技巧是怎样，就是这613条里面其中第二部分，就是所讲的 civil law， 就是讲这一方面。然后第三方面的律法呢，就是提到个人的律法，又或者是所谓道德的律法，又或者是个人怎样去操练在这个群体里面内在那一种对神的心思意念在这个群体里面。所以那个律法本身都是分开这三部分的，就不是只是一个一种我们怎样去生活，和人那一种的意识形态呢，就是其中一部分很重。所以今天的教会本身出现很多的困难，就是在我侍奉这么多年的里面，和靠神学这么多年的里面，就我体会就是人那个的性格是能不能够学习服在主耶稣的里面，能不能够学习服在圣灵的提点的里面，能不能够是依住圣经那种的教导，是能够放低自己去学习。其实即是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即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那种的背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但是我们如果是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时候，又很清楚尊重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能不能够是服在圣经的里面，还有我们有没有真理圣灵那个的提点，一或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些都是在群体的里面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所以 我的意见和我的操练，就是特别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说话、负面的行动，不要这么快出来住，你自己要沉淀一下先。如果不是，我带来的伤害就好像泼了出来的水，你收不回。有没有其他？
有讲到，刚才有讲到亚干那个，因为他将没有将当灭之物除掉，就影响了他，即是他所犯的罪，影响了全以色列的会众。咁同埋你亦都有講到話，即係信嗰方面咧，係以色列即係全會眾嚟到神同全以色列全會眾嚟到講。咁喺呢度即係我哋應用於我哋今日嘅教會我哋會唔會我哋個人 即系无论系犯罪好，或者做一啲嘢系神唔喜悦嘅咧，就影响即系个整个会众，即系诶个呢方面点样睇，同埋点样我哋实行出嚟咧？
系嗱，我谂首先要处理翻咧，就系嗰个全会众嘅问题咯。出埃及记十二章嗰一度咧，好多时候我哋净系个焦点放喺逾越节嘅救赎。咁啊，提到逾越节嘅羔羊啊，带嚟嘅救赎，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咁样。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就忽略咗喺出埃及记第二章由第三节开始，一路去到第八节嗰一度。嗰度讲似乎好似唔系讲紧救赎嘅，唔系讲紧嗰个羔羊，唔系讲紧救赎嘅问题，系讲紧嗰个群体之间嘅问题。就系因为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你们。国家要取羊羔一只，若是人太少取不了一只羊羔，你哋就要同各隔离嘅邻舍咧共用一只，系要按住人数和饭量。嗱，呢一啲咧就似乎好似喺我哋平常嘅意识，就净系楞到嗰、那个羔羊嘅运用同埋嗰个羔羊嘅血嗰度。但我哋要问嘅就系点解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隻羊羔，就要和隔壁的邻舍共用呢？为什么那么麻烦呢？既然那个焦点好像是羔羊的血，那每家一隻就搞定了，你还不够人，你还周围找，你看回圣经那里由初十日开始，然后十四，前后五日的而已，前后五日要搞这么多的东西。咁我哋要问人数太少系咩叫少啊？如果按住以色列人嗰个嘅即系嘅记录月个月节咧，系最少要有十个家庭，最少十个家庭。撒玛利亚人都有月节噶，佢哋就最少有十八个家庭，即系意思系应该咁讲，最少有十个人啊，即系以色列人最少有十个人。撒玛利亚人个月节就最少要有十八个人，咁啊，你屋企唔够十个人嘅时候咧，就你就要走去揾，咁啊揾唔紧要，揾到 OK 啦，即系就算时间紧迫，但系问题就系要按人数搞掂啦，饭量我点知你食几多饭啊？我点知你今日？你平日你食五你食两碗饭嘅，今日你情绪唔好，乜都唔食咧。嗱，呢一个嗰意识就系要去认识你嘅邻舍。圣经里边所讲嘅邻舍唔系净系住喺我隔篱嘅人叫邻舍，圣经里边所讲嘅邻舍系特别指到同你有关系嘅人啦。嗰、那个邻舍嘅意思就唔系你隔篱即系。隔离屋，我住十号隔离，嗰个九号或者八号嘅人，唔系啊，系所有同你有关系嘅人，嗰啲都叫做邻舍。所以圣经话爱你嘅邻舍，唔系净系爱你隔离嘅人，爱你嘅邻舍系爱你同你有关系嘅人。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嗰、那个焦点同意识，就系、是、喺教，即系喺犹太人嘅里边。他们按住支派宗族家室，他们要彼此能够即系了解。你了解一个人的饭量的意思，就是你要明白他那个习惯，你明白他的背景，你明白他受住咩影响。教会里边一样是这样。但是怎样才能够跨过这一些的步呢？那很容易的。我哋当你遇翻你大学嘅同学，你即系大家一齐中学嘅同学，你感觉到嗰个隔膜系少嘅，因为大家系有共同嘅历史，共同嘅历史。咁所以喺嗰几年嘅里边，大家一齐，特别系中学嘅时间，大家同埋嗰个班房，大家同埋学嘅嘢，大家同埋一齐嘢食饭，大家同埋一齐出猫，即系大家经历过呢一啲嘅嘢嘅。 咁所以系大家了解嘅呢一种共同嘅历史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喺教会里边，虽然间大家系嚟自各唔同嘅地方，大家喺教会里边参与都唔同嘅年日，但系点样去建立嗰个共同嘅历史？所以有时我都会鼓励啲小组团契等等，你攞翻你唔同阶段嘅相出嚟咯。你一定有嘢讲噶，你讲自己张相你冇嘢讲，你讲自己嘅历史冇嘢讲，你系要分享翻嗰个嘅历史出嚟咯。我能够明白你嘅历史，开始建立一啲共识啦，开始建立共同嘅历史啦。隔膜慢慢慢慢打破，因为你系多了解佢，佢又多了解你。想可以分享，教会一样，教会共同的历史，我们知道三十年、三十一年时浸，经历过啲乜嘢呢？大家是怎样来到去面对呢？很多的难关、建堂等等，大家是怎样去祈祷呢？大家怎样来到去度过呢？好遗憾的呢，就是在北美呢研究教会历史增长的时候，北美教会的增长，特别华人教会的增长呢，是分裂的增长，而不是 biological growth， 只是一个正常地我们见到异象在哪里再直堂，我们分一班人出去，我们祝福他，去支持他。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分裂，大家不同意见，我就走。特别同工在北美的里面，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是我拉住一班人，我就在隔离那里就开一间教会了。特别教会一扩堂一建堂的时候是分裂，应该这样说，是教会增长的一个时机来。全个北美都是这样。所以当市浸建堂的时候，虽然间可能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整体来说仍然是大家一起。这些的共同历史可以去分享，可以更加了解，更加是体会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提到阿干他的犯罪是影响到全群，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一定有软弱的人，一定有困难的人，但是当他有软弱、有困难、有犯罪的时候，他能够真心来到去面对自己这种的罪恶，他真心在神面前去扭转的时候，神继续会祝福，就正如好像找到阿干出来的时候，神会继续祝福那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阶段，耶稣还未回来，我们仍然是好像圣经保罗所说，每一个都是在那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每一个都是在那个成圣的操练的里面。只要大家能够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是步向在耶稣基督所指示圣灵的引导底下越来越像耶稣，软弱是会有，但是问题就是不要是将这个恩典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每一个在神面前大家都需要学习。我先来讲圣经里面，特别旧约 是很强调那个今世的报应，就是祝福和咒诅。所谓今世的祝福和咒诅报应，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那个管教，神一定会看到的。那个管教不是整死你，那个管教是盼望我们能够是扭转我们那个处境， 同埋扭转翻我哋对神嗰个心，同埋佢一个嘅成长。OK， 好，咁啊，哇，仲有十分钟。仲有十分钟，讲得几多几多啦，科目先。OK， 好。嗱，咁啊，先头提到咧，就系两岁到六岁背诵律法啊，然后七岁到十一岁系背诵呢一个嘅 Mishnah，Mishnah 主要就系嗰个嘅律法嘅诠释啊。咁然后嚟到十三岁嘅时候，就接受嗰个诫命，意思就系佢过咗成人礼，佢要系独立地去建立同神嗰一个关系，喺律法上高嗰一个操练同持守。然后嚟到十五岁嘅时候呢，佢就开始再扩阔少少去研读他勒木，并且十五岁开始佢要去揾一个拉比。这个拉比是他人生的一个生命导师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所有每一个在耶稣的时代 都找拉比。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譬如我举一个例，有一次有一个的法利赛，有一个的拉比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个问题呢，就不是他不知道，而是拉比与拉比之间，大家很多时一见到面就互相切磋的了。因为耶路撒冷六千个拉比嘛，个个都要找，即是一方面他要主动去收门徒，另一方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去找这个的拉比。圣经里面记载似乎就是两个，即是人对话，拉比和耶稣的对话。但是拉比当你走在一个公众的地方的时候，就一定不会是个人的，后面一定有班门徒在这里。换句话来说，问耶稣我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时候，他那班门徒在背后听到的，耶稣那班门徒同样在背后的，这些是切磋的问题。拉比与拉比之间有好几，即是有好有一堆彼此切磋的问题来的，就是我问你，你问我，就是看看谁是够醒，然后那班门徒呢就再决定我过不过当这样。同埋再外围门徒，再外围嗰班咧，就有另外一班咧，系未曾有拉比嘅。佢哋就系围观睇下呢两个拉比对话，边个更加合理，边个嗰个教导系更加好。佢就即系、就是、拉比对话完咗之后，佢就走去我想做你个门徒咁样。嗱，咁所以咧，十五岁开始，佢哋就要揾拉比，成为佢一生嗰一个成长的所谓生命导师。这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基督教里面就越来越少。以前可能还可以，就是很多的导师啊、传道人啊等等，但是今天呢，很多的弟兄姊妹，我意识到呢，就在十几年的里面，当传道人啊或者牧师啊、导师啊一找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没有问题啊，我在内心里面想着我当然有问题了，他要找我了。第一个生命导师不是有问题才找你，因为生命导师是跟你一起去行走这个生命路，就好像今天 Frankie 带我们唱其中一首歌《同路人》一样。所以导师找你、牧师找你，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咁當然有時會啦，但係問題就係在於牧師、導師揾你係同你一齊去走人生路，因為佢係受神所托付，呢一個係佢嘅責任。以色列人嘅會幕一開始，神嘅帳幕在人間，呢一個係 你可以说一个划时代的表现来的，因为在当时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信仰那些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不能够是即是遥不可及的，你可以说是不能够掂到的，但是神他主动是来到人间。但是创世纪你会见到很多的其他 的民族，甚至乎阿伯拉罕他都要上山找他的神。在出埃及的十二章之前，摩西都要上山找神，一路未有律法的完成，摩西都是要上山找神。但是当律法传递清楚的时候，神很清楚讲出神是会是与人同住，会幕的出现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同样在今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同我们一起，他呼求父是赐下真理圣灵作为保卫师，同样在这个意识底下是与人同在，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片段的里面。会幕之后的圣殿更加是有一个的规模去表达出来。圣殿之后或者耶稣的时代与圣殿的同期有会堂，你去圣地的时候一定会带你去的一个加布林会堂，会堂一个现代的会堂，中间有一个是讲经的地方，背后有一个藏经阁，这个藏经阁来的，是将五经是藏在那里，然后到那一个敬拜的时候就拿那些的经出来，在一个台那里呢来到去读。现今的犹太人呢，他们特别是现今的会堂呢，他们就是用那一些过成人礼十二岁之后 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读经。现代他们仍然是用希伯来文读经，就不是用英文。所以由细个到大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一路学习这个希伯来文。来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是被会堂去委派来到去读经。就是在这些，咁当然有拉比去讲经啊等等，读经就是由这些即是过成人礼的以色列人呢来到去读。这个是讲到会堂在第二圣殿还存在 的时候，那个会堂呢主要就是研读律法审判增重的事情，同埋嗰个祠位，或者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喺嗰度住会堂。咁啊，圣殿之后即系被拆之后咧，会堂系爱嚟做咩咧？就系取代咗圣殿咧，系作为一个敬拜嘅地方啊。咁啊，会堂嘅前身其实就系巴比伦咧，佢一个嘅 community centre 嚟嘅，即系一个社区会堂。但系以色列人咧，就后来就用咗。这些的地方呢就成为他们就是那个敬拜的地方来的。好，那么刚才那方面第四的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回应？好，冇系入，系黄牧师。
系问第四个，问翻转头得唔得？
系 sorry 啊，
我唔系问第四嗰、那个，我想问翻转头， 唔记得第几个，就系唔紧要。我想问一问咧，头先嗰个阴间同乐园嗰度咧，咁我想问清楚，即系嗱诶，主耶稣即系受死之后，咁啊落去阴间，可能系宣告佢嘅得胜啦。咁系唔系喺嗰个时候咧就？阴间即系旧约嘅阴间就分成善人、恶人嘅阴间，即系善人嘅就
喺新约嘅时候就咁样去分啦。
系咪就喺嗰个时候分成落嚟啊？我听
即系进展嗰、那个启示进展到新约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去分。
定系嗰晚即系、就是、耶稣同个强盗讲：今晚我同你喺乐园。咁即系嗰阵时，耶稣就去阴间就宣告佢得胜啦，就分成咗一个乐园嗰晚。
系
我想问清楚啲，唔该。
系。咁啊，時間嘅關係咧，我就飛曬去就俾大家睇一套片咧。請幫我撳一撳啊，因為。我倒翻转，可能佢认唔到。嗱，呢一度好停一停先。
沿着以色列贯穿沙。
嗱，呢一套片咧就系、是、到今日以色列人佢哋喺以色列地方嗰个社区农场嘅，系点样去承接住整个犹太嘅信仰、犹太嘅传统、犹太嘅习惯啊？咁啊，現今嘅以色列咧就有270個社區農場 kibbutz， 就嗱依一個咧就係、是、喺以色列南邊嘅地方其中一個嘅 kibbutz 嚟嘅。咁我最後俾大家睇一睇，就係、是、以色列人佢哋係點樣去承傳整個嘅信仰同埋佢哋整個民族性喺度。唔該。
阿姆德90號公路往南走，天下雜誌採訪團隊。来到了以色列南部的约瓦塔集体农场，拜访嫁来这里的台湾女生吴维宁。吴维宁手机一按，不用任何安检或口头盘查，闸门缓缓打开。映入眼帘的竟然是绿意盎然的花草庭园，仿佛一个休闲度假中心，让你忘了置身在黄沙滚滚的沙漠地带。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是资本主义下的社会共享体制，无论你是律师、工程师或清洁工，收入都一样，大家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劳务，共享财富。
我们是自愿制，自愿制的意思是你随时可以离开，你相信的人才留下来。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虽然人数非常不是非常的多，可是他绝对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状况，你可以把所有人过得比一般的以色列中产阶级还要好。
以约瓦塔为例，农场里有800多位居民，每个人彼此都认识，社区里的大小事人人皆知。
这张纸上面写的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的活动，那上面就写说，奉献所有的会员，今天有一群台湾的记者会来到我们吉布吉，共有5个人。那我是你们的导游，所以上面写上我的名字，这样子，所以说我会带着你们去参观所有的地方。
每个家庭的房屋、水电、瓦斯、保险、税负，甚至是一年一趟欧洲旅行的机票和费用，都由管委会出资打点。
那么房子的部分，当时我们的做法是我们找了建商来提供我们基本的 package， 如果我们 要另外加东西，譬如说我非常的需要浴缸，所以浴缸的钱是我们出的，就是他们基本配备里面没有浴缸这件事情，这样。
他们有集体大食堂，一天三餐都一起吃饭，只要时间一到，大家就会自动出现自助用餐，餐具则有大型洗碗机清洁。想要开车出游，上网登记后就能自行取车，万一订不到车，管委会还会透过租车中心帮你调车。此外，每个家庭每年还可以领一笔零用金，添购私人用品。就拿吴维宁家来说，他们一年一家5口可领60000新谢克尔的零用金，相当于新台币51万元。教育更是农场的大事，约瓦塔管委会一年预算 将近新台币1.3亿元，其中超过1/4就用在教育。农场里有200多个18岁以下的孩童，从托儿所、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每个阶段的教育样样不缺。小孩3个半月大就可以送到托育中心照顾，管委会还会为每个小孩预备大学学费。它是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和工厂。约瓦塔就专攻乳制品，在沙漠中养牛、挤乳、包装，一条龙生产，行销全以色列。这是以色列最有名的社会创新。1957年，以色列部队来到约瓦塔开垦，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本古里昂特别南下，和农民并肩席地而坐。他站在这个小沙丘上，鼓励第一代拓荒者说：“大胆，坚持，最后一定会成功。”如今，在资本主义的洪流下，他们将一无所有的荒漠变成不可思议的绿色花园。经过60几年的社会变迁，还能屹立不摇，成为理想社会的一种典范。
Every time it's the same. Whenever there's a war or something going on, everybody changes. Everybody becomes one united front, and everybody opens doors for anybody else.
集体农场对以色列的价值，在于它独特的凝聚力与聚合力。目前以色列集体农场共有270个，居民人数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3%。但是60%以上的战斗部队都是集体农场长大的青年，
在这边显现出了他们整个的生命力，他们的聚合力，他们怎么去照顾弱势，他们怎么去看待弱势，怎么 去相互帮助的一个很重要的 聚集体。这样
采访当天的傍晚，约瓦塔居民在大食堂吃完安息日晚餐，纷纷坐在广场草坪上，要为社区9个13岁的青少年举办成年礼。社区中心展示着他们的作品，主题是根。他们从3年前就开始进行这个作品，做父母家谱，访谈祖父母，收集家族照片和文物。
就从这个部分开始，就建立出整个 家庭的族谱，然后他们历史，他们从哪边来，以前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来到以色列。在那个追求寻根的过程里面，其实会唤起很多的属于 家庭的，以及你爸妈小时候的回忆。
寻根之旅挖出来的泛黄粮票、护照、退流行的洋装、披肩，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回忆交织构筑成为现在的以色列，他们心目中一个多元又团结的理想天堂。
一个就是以色列他们的集体农场，其实呢是给大家看。
如果你出来
看回这个，是可以 stop 了，谢谢。是给大家看回，就是那个群体他们的意识一直是怎样成全下来，就不是一个个别独立的。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呢，就是能够去这些集体农场 Kibbutz。 南边呢就是比较一些农场，真的叫做 farm， 就好像先来这个呢，就是南边的，它每一个的集体的群体呢，他们都有一个产业，这个是就是乳牛业，有一些就是种嘢嘅。如果北边那些是比较旅游一些，就是一些的酒店啊、住宿啊咁。但酒店住宿的旁边呢，就是有他们整个大的社区在这里。咁所以如果你是有机会去的话呢，就不是只是去那些酒店，不是只是去那些景点，而是真的能够入到他们的社区呢，来到去体验一下究竟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怎样去传承他们的信仰，怎样去传承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些特征。咁啊，先头其中表达了一点点啦，这个集体农场。好，咁啊，今天呢时间都是很赶迫，就开了个头嘅啫，俾大家知道咩叫做旧约或者犹太人的智慧，我们怎样去看旧约圣经等等。 咁啊，喺今日咧，我哋就完啦。咁啊，最后咧就请啊郭牧师。